我们来看士师记十六章，他现在叙事是所有士师里面最长的，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记录参孙与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甚至上帝在他们身上所行的一切的事。我们又往下读，参孙所带给我们的不是惊叹而是惊讶，我们无法想象像参孙如此被上帝所命定拣选的士师，他的生活是极为的不堪，我们无法去接受上帝所使用的仆人在他身上有那么多的罪，而且这些罪是惊人的，因为他反复在那一个罪中然后不能够自拔。我们会说这哪里像上帝的子民或者是上帝的百姓，但是圣经就如实的记录了参孙与非利士人之间的这种的对抗，也记载了他在上帝话语面前的违背以及被约的结果。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一个不如自己的人会产生很大的怜悯，人的本性对不如自己的人产生更多的往往是藐视，而并非是一种的悲怜。不知道你是否记得耶稣看到那些没有牧人的人他就怜悯他们，所以你看到一个满嘴脏话的人，你看到一个叼着烟的女人，或者你看到一个极其悖逆的孩子，在我们心中所散发的绝对不是那种馨香之气的怜悯，往往是一种藐视轻看或者一种恶毒的评判和论断。所以参孙的表现带给我们的往往是一种的善与恶的见解，我们会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像参孙一样，我们也会告诉别人千万不要像参孙一样。但是你有没有在十六章的最后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叙述，就是有一个好的消息，这个好的消息是说神听了一个罪人的祈求，参孙因他被约所带来非常严厉的这个后果，他的眼睛已经被挖去，他已经被捆绑，当他向上帝张口祈求的时候，你发现神给了他力量，他祈求的目的是为了报仇，但是神借着他的手对以色列人带来了莫大的那个拯救。参孙的生活的确是不容我们去效仿，因为他不是螺旋式的上升，他是螺旋式的下降，就是每一个叙事所呈现的是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更恶，他做事的方式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退步，每一个叙事比每一个叙事的标准更低，每一个叙事比每一个叙事显得参孙更不服从上帝的律法，更是一个被约的人。如果参孙的这种的生活是螺旋式上升的，哪怕进步一点点我们也是感到很庆幸的，但是参孙的这个叙事的表达是每发生一件事他是继续往下滑，而且越来越恶劣，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说参孙的确是不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也会很庆幸说感谢主我比参孙好多了，因为我不像参孙。我们最难的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带进圣经的叙事里面，我们最难的是没有办法入戏，我们总认为我们在圣经之外，圣经不是写给我们的，我们总认为参孙跟我没有关系，或者以色列百姓没有跟我没有关系，或者认为上帝成就了对参孙的那个祈求跟我也没有关系。 实际上并不是。所以我不知道你带着什么眼光来看待参孙。我想不同的人对参孙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参孙不得救，有人认为要好好的保守自己，千万不要像参孙一样，有人认为感谢主，我比参孙要优越一点，我不像他一样在一个罪里面不能够自拔，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我想到了最后的那一个描述的场景当中，你会看到与你一个不同的表达，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神的恩典胜过一切的罪，神的恩典也大过一切的罪，神的恩典垂听那一个我们看似罪人中罪魁的祈求，上帝给了他力量，他恢复了力气，击杀了非利士人，成就了上帝的工作。其实圣经的每一个叙事都在向我们宣讲那个好的消息。由于我们的眼睛被弄瞎，我们无法看见那个好的消息，向我们来宣告神的恩典大过人的罪，神的恩典胜过人的罪，神的恩典比人所想的更大，更令人惊叹。那么十六章第一节，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十五章的结尾和十六章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因为在十五章的时候，参孙用尼塞谷击杀了非利士人，他口很渴，他向上帝祈求，神赐给他水，他恢复了体力，他经历了上帝对他的拯救。但是一个经历上帝拯救的人，按常理来讲应该是热心的，但是十六章的这个一开始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热心，他反而继续在性的那个软弱当中继续的得罪上帝。这个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在想一个经历上帝拯救的人，他应该马上停止他的罪，他应该停止那个不悔改的那种状态，应该转向上帝。但是实际上十六章的开始告诉我们不容乐观，这是个不好的预兆，这个刚蒙了上帝拯救的人，他继续在性的淫乱当中堕落，继续被约，我们说这个是一种落差，很大的落差。就像礼拜的时候你想着要过信仰生活，那你回家之后你马上又回到过去，上帝的恩典可能也温暖了你的心，但是你回到家里面马上又是一滩的烂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种现状。那我们要问参孙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很难去猜测，但至少有几个原因不容我们甚至说不容我们去反驳。就是参孙他拥有圣灵所给的恩赐，但是参孙身上却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一点我们在上一周已经表述过。拥有圣灵恩赐的人，他拥有上帝给他的这个工具去建造教会，去荣耀上帝，但是不代表他拥有圣灵的果子，温柔节制圣洁信实他不一定有。所以恩赐和圣灵的果子往往是两件事情，虽然都出自于圣灵，不代表一个有圣灵恩赐的人他一定拥有圣灵的果子。这教会很有意思，有很多的人他们会表述过去做过什么事情，他如何如何。我说做过这个事情和如何，一般都是在教会里面说以前如何的服侍教会，说他在教会担任什么，这些 都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因为有些这些才干的表现跟圣灵的果子是两件事情。你发现参孙他是有大的力气，他是能够制服仇敌、击杀仇敌的，但是在整个的叙事里面，参孙的生命当中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温柔，没有节制，没有圣洁，没有信实，里面是没有的。所有的叙事表现的是什么？它里面是有谎言的，它里面有淫乱的想法，它里面有放纵，它去违背了拿西尔人的条例，里面是没有圣洁可言。所以拥有一个上帝所给的恩赐的这样的人，不代表他离上帝更近，不代表他里面拥有那种我们所认为美好的果子。因此你也听过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教会里的牧师，甚至是有很有名的讲道人，但是生活的果子一塌糊涂。这个就是恩赐和这个圣灵的果子之间有极大的差距性。我记得有位有名的华人的牧师，很多人都认为他非常了不起。后来有一个人，他和他几乎在美国的同一个州，他就说，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这句话就意味着有人是有上帝给的恩赐，他能够为上帝去工作，但是信仰生活的实质是一塌糊涂的。因此在参孙身上你可以看到，他经历上帝的恩典，又落在一个欲望的当中不能够自拔，就显明他有恩赐。他的确是那个很英勇的勇士，能为上帝去征战，但是他里面没有圣灵的果子，没有圣洁，没有良善，这一切全部都没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参孙他为什么下到加萨？加萨是非利士人的首都，而且到这个城里面与一个妓女去亲近，在古代的时候是得胜的一方去占领败的一方的首都，在那个城里面烧杀抢掠也欺负他们的女人，好像参孙带着一种得胜的姿态进入非利士人的首都，他可能认为自己的力大无穷，无人能敌，因此他就随心所欲，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他的骄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参孙按自己喜好的去行。我们提到过，参孙他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缩影，就是他按自己所喜好的去选择。这个就是在士师记最后一节所表达的，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再是神的律法。不单是参孙，也包括以色列整个的圣约的群体。我们要知道亚当堕落之后，人的理性失去了善恶判断的能力，人的良知也不是那一个判断的标准，人的情感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和恨，所以罪把人的整个的判断的系统全部都给污秽了。因此人会按照自己所喜好的去选择自己所要去做所要去行的。那么在以弗所书保罗告诉我们说，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保罗在罗马书也说过，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就意味着被罪所玷污的头脑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善恶的判断，只能根据自己认为对的进行去选择，进行去判断。所以你发现为什么我们在很多判断良善和善恶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因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良知，一切都受到了玷污。因此在一到四节里面就看到参孙这种极大的落差给了我们一种惊讶的心情，因为他实在是 经历了神给他的拯救，可是他的落差与他所蒙的恩是完全不相称的。但是这种现状并不是参孙所独有的，就是上帝的百姓常常会落在这种落差当中。经历上帝恩典的人转过头来就是对上帝的背约。到了第四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克舍的银子。我们要知道参孙的力量是大的，连非利士人对他都没有办法。但是非利士人他们知道参孙有一个弱点，就是在性的方面是有弱点的，他们就找到一个契机，找到一个漏洞，想尽办法来克制参孙这种力大无穷的时刻。那么为什么非利士人处心积虑要除掉参孙？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百姓和余剩战争人的对抗，它不是一个简单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抗，它是女人的后裔和蛇后裔之间的对抗，是神子民和女人神子民和魔鬼子民的这种征战。如果你简单把它视为是民族的对抗，或者是不同种族之间的这种敌对，就完全错解了这段经文。因为它是上帝的子民和魔鬼的子民，它是上帝的仆人和魔鬼的仆人，是顺从上帝和抵挡上帝之间这种敌对。而非利士人不断的来欺压攻击辖制上帝的百姓，不过他们要面对这个力大无穷的参孙，他们想要把参孙拿下，他们就需要想办法，他们找到参孙的漏洞，然后想办法去除掉参孙，他们就可以过一种所谓的太平的生活。我们要知道参孙所面对的不单单是非利士人，我们可以简单来说，他是面对的撒旦，面对整个世俗的世界，想要把上帝的仆人和上帝的百姓给除掉。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撒旦最大的工作，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除去地上的基督徒。过去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路易斯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有两大错误，一个错误就是忽视魔鬼的存在，另一个错误就是高估了他的能力。如果你忽视了魔鬼的存在，你会轻看他，藐视他，魔鬼会趁机而入。如果你高估了魔鬼，你很担心自己落在魔鬼的网络，或者被魔鬼所奴役，那你就活在恐惧和害怕里面。那么在16章，非利士人发现这种漏洞，在提醒我们，其实每一天我们都面对着魔鬼，透过这个世界的各样的事物，对我们有试探和引诱。他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地上铲除，他的目的是要破坏我们对上帝守约的这种的本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魔鬼如何的工作。钟广田牧师在以弗所书6章11节和12节讲到魔鬼的诡计，他一共讲了有26讲，就两节经文讲了26讲。他26讲里面主要是要处理一个问题，是说魔鬼如何用诡计来攻击上帝的教会。他主要是要描述魔鬼用哪一种方法极其细致的有效的攻击上帝的子民，然后把上帝的子民从那蒙恩的地位当中让他们怀疑，让他们揣摩，让他们背约。你说魔鬼有那么多诡计吗？魔鬼的确有。彼得告诉我们，魔鬼如同吼叫狮子遍地游行。所以钟广田牧师就讲到 魔鬼会透过无神论和进化论，会透过嫉妒，会透过怒气，会透过心理学，会透过超自然的力量，让基督徒在现有的蒙恩的地位当中失去对上帝的信号。因此你会知道魔鬼绝对不愚蠢，他是很有聪明的，他总能够给上帝的子民进行量身定制一套试探的方案，而且总是有效的。你说魔鬼没有那么聪明，那你可以看到腓力士人他们就很聪明，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如何拿下参孙，他们知道参孙在性的方面是极为软弱的，因此他们就用尽办法，拿出他们的聪明，拿出他们的体力智力，拿出他们的金钱，想尽办法利用女人拿下这个参孙，摧毁上帝国度的进展。在创世纪你也可以看到魔鬼他如何来试探亚当，而且试探亚当是完全可以得胜的。他的每一句对话，每一句的这个表达都是杀人诛心的，最终魔鬼胜过了亚当，把他们带到与上帝的对立面。我们也知道魔鬼也试探过约伯，虽然试探约伯他并没有得胜，但他知道如何的去攻击上帝的百姓，夺去约伯的财产，夺取他的儿女，而且用超自然的力量来毁掉约伯的房屋，带来极大的灾难。当耶稣宣告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彼得就说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耶稣说撒旦退后面去吧。你知道撒旦是知道怎样去试探上帝的百姓，知道如何给上帝的百姓定制一套衣服，然后供他穿上，站在上帝的对立面，向上帝挥舞拳头，与上帝来进行告别。所以魔鬼总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破坏上帝的教会，来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他可以用一个你认为合理的事，或者你认为不合理的事，你认为得当的事，或者你认为不得当的事，总之魔鬼总是用一点小事能够点燃整个的原子。我相信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活在试探的边缘。腓力士人知道参孙的弱点，我想魔鬼同样也知道我们的弱点。所以你认为合理的生活它不一定合理，你认为不合理的生活它有可能是魔鬼对你所抛的烟雾弹，让你感觉这一切不可能临到我，这一切不可能冲击我。但是你会发现魔鬼总是能够找到我们的弱点。所以十六章的四节和五节是个不好的开始，因为这个利用，因为这个弱点的抓住，会让参孙失去他的力气，失去他对上帝的那一种守约。其实参孙基本上没有守约，一直都在被弱的路上，一直在违背拿西尔人的条例，他没有那个属神之人的生活。那我想说的是，你知道魔鬼如何来试探你们，你知道这个世界如何的来引诱你们，他不断的想尽办法给你量身定制一套方案，把你对上帝的守约，对上帝的忠诚全部给你拿走，让你对上帝挥舞拳头，让你对上帝没有兴趣，让你和上帝说再见。他一定能够成功的，因为魔鬼已经成功了很多次。你说我一定可以得胜，但是我想告诉你，在圣经来看，胜过魔鬼的没有多少，几乎都是惨败的。腓力士人利用这个女人，我们可以说是成功的。这个女人经过反复的挖掘秘密，她最终获得了他们想要获得的那个秘密，就是把参孙的头发给剃掉。十七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 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若剃了我的头，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件事你很奇怪，这个女人要窥探参孙的秘密，参孙为什么这几次要撒谎，要撒谎。当分离事情来的时候，他依然是可以有极大的力气得胜的，他为什么明知道这个女人窥探秘密他还要去尝试？有一种解决的推测，就是参孙想获得那一种女人对他的崇拜感，因为他骗一次女人发现分离事情拿他没有办法，他再骗一次女人，然后分离事情还没有办法，这个女人可能就感到参孙摸不透，深不可测，力大无穷啊，可能是可能不是，这是解决方的猜测，但是这些猜测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原则。但是我们说参孙最后经不住这种试探和不断的对他的引诱，他最终说了他的秘密，然后大力拉就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了非利士人，那么趁参孙睡的时候就剃了他的头，他的力气就离开了他。你看到力气离开他，参孙还没有怎么感觉到，他反而说啊，他要像前几次一样去活动活动。参孙他认为头发没了，他的力气还在。我们要知道是不是因为参孙头发被剃力气就没有了呢？如果你认为头发被剃力气就没有了，其实你是用魔法来相信参孙的。他力气的根源并不在乎那个头发。我们要知道参孙的悖逆不是只有在这一次，而且从一开始叙事当中就可以看到参孙是不断的违背拿细尔人的条例，他碰了清酒和浓酒，他挨进了死尸，而且他也拿取那个驴腮骨进行去杀人，在性的方面有极大的淫乱，他一直在违背。但是上帝并没有收回他的力气，那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收回他的力气呢？我们不能把这个力气的根源放在这个头发上，如果你放在这个头发上，你就落在像非利士人的那个魔法当中来看待参孙，这样的理解是完全失误的。头发本身不是力气的根源，上帝的恩典才是力气的根源，我们把这一点留到后面。那么参孙他把秘密告诉给大力拉，他的头发仍被剃掉，他还认为自己是有力气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力气是属于他自己，他认为不管他怎么生活他都不会失去这个力气。参孙这种不是自欺，他是用神学上的错误，他认为力气的根源在乎自己不在于上帝。他头发被剃了之后，他知道非利士人来了，他想要去活动活动身体，他认为依然可以像前几次一样拥有力气去挣脱非利士人对他的捆绑。但这一次他错了，他没有了力气，然后他被捆绑，而且接下来就很惨，过一种推磨的生活。所以因此你会看到非利士人和参孙他们有两种的错误的认识。非利士人认为参孙有某一种魔法，用青绳子用新绳剃他的头发就可以夺走参孙的身上的这个力气，他是用外在的条件来理解参孙身上有某一种力气，他们认为只要操作的方法得当力气就消失。换话来说，如果你的方法正确，你就能够拥有某一种像魔法一样的力量。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也认为只要方法得当，就一定从上帝那里可以得到祝福。这种认识在教会里面是非常盛行的，甚至连今天我们都在认为只要方法得当，上帝一定施恩和祝福的。这种魔法式的信仰认为只要我做对了第一步，紧接着就一定是蒙福，只要我做对了，就等于领受了祝福的那个源头。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完全是用机械式交换式的信仰。而参孙的错误是什么？我什么都不需要，或者我无论做什么依然可以保持他的力大无穷。参孙认为我什么都不用，我不需要上帝，力气是我的，或者他认为我做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我的力气是在于我不在乎上帝。所以参孙和费利士人他们两者都是一种极大的错误。那二十节就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这个离开了他，我们要问的是到底是不是头发的问题。我们说绝对不是头发的问题。神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点离开参孙，让参孙只剩下他自己的气力，就让参孙变得软弱？为什么在之前参孙背约违背律法不遵守拿细人条例的时候，上帝不收回那个力气呢？当参孙与妓女发生淫乱关系的时候，上帝不收回他的气力呢？我们说我们不要过度去猜测，上帝的主权会选择恰当的时候让他的那一个祝福离开参孙，让参孙变得软弱，最终可以透过软弱让参孙再一次意识到力气的根源在乎上帝而不在乎他。所以如果你一直把那个原因放在头发上，我们就是一个魔法的信仰。我们很多时候会用魔法的信仰来管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总认为我如果掌握一种法则，我的信仰生活就是蒙福的，如果掌握一种法则，我的家庭一定是太平的，如果拥有一种的方案，我和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都能够和平共处。所以人是很相信法则，很相信秘诀的。其实秘诀和那种秘方往往都是骗人的。你读过不少的书，那些书里面会写着成圣的秘诀，会写着夫妻幸福的秘诀，或者是什么可以这种致富的啊，这个或者是成功之道，这些往往都是骗人的。所以基督徒很迷信这一点，我们就认为只要我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我好好的礼拜，我遵守教会的一切，遵守上帝的吩咐的一切教导，我一定是蒙福的，上帝一定不会把他祝福的手给拿开的。真的会这个样子吗？所以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是靠法则来维持，而是与上帝的关系。参孙不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他不认为他的力气来自于上帝，他和神的关系是破裂的，而不在乎那个头发的本身。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在乎与上帝的关系，他们在乎与上帝之间那一种的纽带，被称为法则，我们也可以称它为魔法。只要我和上帝之间有一种的规矩和法则，我的生活一定是顺利和太平的。如果你靠法则来维持信仰生活，你忽略了你和上帝的关系。比如说很多的夫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糟的，但他们在用一种法则来维系他们的家庭生活，这种法则与他们的关系是相差甚远。他们遵守一种法则，就是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但是我们可以平均分配孩子的任务，甚至你也可以和别的男人聊，你也可以和别的女人聊， 但是我们在这个家里谁也不能提离婚，谁也不能吵架，他们达成一种和时，达成了一种他们认为很和平很美好的法则。其实关系早已经破裂，我们和上帝之间也会达成这一种的我们所认为的美好，但是对上帝既没有爱，对上帝也没有渴慕，对上帝也没有任何的寻求。但是我们要达成一种共识，就是上帝啊，我要好好的遵守你的话语，但是我求你不要让我经历大的苦难，不要经历大的试探，不要经历大的磨难，让我能够就像现在一样平平淡淡或者平平常常就好了。我不求大富大贵，但我也不求大灾大难，我遵守你一切的法则。但是它里面和上帝的关系不是关系式的，而是魔法式的。他希望透过一种法则可以控制上帝，他也希望上帝是一种法则来控制他的上帝。非利士人有这种魔法的想法，他认为力气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断的过信仰生活，不要让信仰生活成为一种机械魔法式的信仰生活，而是和上帝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父与子，这种关系或者被称为牧人和羊，这种关系或者被称为新郎和新娘，这种关系被称为葡萄和葡萄树。这个枝子不能从那个树上掉下来，它不是靠那个法则，它不是靠魔法，它是靠着那种不变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耶稣基督所带来，这种关系是一种活泼的，它不是一种利益的，它是一种自然流露的，它不是互相恐惧互相利用的。我们和孩子之间它应该是一种关系式，它不应该是一种利用式。所以我们相信可以用利用式的方法训练一个听话的孩子，但那个孩子不一定和你是有一种关系。我们和上帝很多时候都是用一种魔法来互相克制，而不是一种关系式的可想上帝，或者活在上帝的那种祝福当中。我们也在上帝的里面吸取一切的养分，领受他的恩典，领受慈爱和良善，让我们活在他的关怀，活在他的恩慈的包容之下。到了二十节，大力拉说参孙，弗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身体。参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耶和华离开他了，他感受不到，他感受不到上帝不与他同在。二十一节就看到弗利士人被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到了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为什么他感受不到耶和华离开他呢？因为他已经失去了那个圣洁的秘密，他属灵的感知是很差的。上帝不与他同在，上帝不给他属灵的那个能力，他竟然感受不到，他感受不到上帝离开他，他感受不到他离上帝很远，他只能被上帝所辖制。这种属灵的感知若不能够增强，就一定会减少。很多基督徒强调教义，教义是我们的根本，没有教义我们一切都会坍塌。但是你知道吗，在改动传统里面不单强调教义，还要强调经验性，就是属灵的感知。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属灵的感知是非常糟糕的，有可能从来没有感受过救恩，就是未得救。有人可能原来是有感知，因为后来对属灵的感知慢慢的淡化，直到消失，根本感受不到那一切属灵的奇妙。为什么礼拜的时候会沉睡？为什么读经的时候没有兴趣？为什么读到关于耶稣基督的内容，内心没有任何的波澜， 这些都不是偶然，因为已经世俗了，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以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感动力，这叫属灵的感知不断的消失。爱德华德称之为那个人的味觉，他的味觉慢慢的消失了，他体会不到属灵的美好。一个人可能知道蜂蜜是甜的，从来没有尝过，一个人可能知道耶和华必有预备，他在救恩上预备了耶稣基督，可是从来不知道预备的耶稣基督救恩在自己生命中是何其的伟大，心中从来没有被震撼过。当你被世俗所同化的时候，你属灵的感知性就会一点一点的消失。所以你不要认为读经没有兴趣是一件小事，你不要认为来到礼拜的时候就会沉睡，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绝对不是偶然。你属灵的感知变得麻木，麻木不仁，他虽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他了，甚至于说你我都不知道耶和华离我们很远。我不是说耶和华会离开我们，因为他永不离开我们，但是你感受不到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感动和充满，圣灵不断的感动，不断的充满，不断的引导我们，因此拒绝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和充满依然在，只是我们内心太刚硬，感受不到圣灵还在我们里面活动。所以当你每一个礼拜沉睡麻木，当你读经毫无兴趣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拒绝圣灵的过程当中变得麻木和刚硬。但是你从来没有认为失去属灵的感知是一件对神圣事物极大的藐视和轻看。我也不是自己去制造一种的迷雾，寻找一种圣灵圣经之外的感觉或者经历，那种神秘主义我们是拒绝的。但是圣经的神秘性和经历性那种经验是告诉我们，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感受到那种属灵的经验，那种感受一定是有的。没有这种感受，就像参孙一样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在推磨，每一天在推磨。我们知道往往推磨的很多时候不是人，是驴，把驴的眼睛蒙上，一圈一圈推磨。如果你失去了属灵的感知，你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推磨，工作是推磨，工作推磨，养孩子推磨，一切都是在推磨，不知道每天做什么，每天浑浑噩噩的生活，每天浑浑噩噩的在推磨的那个生活的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但是不知道自己眼睛已经瞎了，已经被锁链所捆绑，已经在推磨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进步，那是推磨的生活。我们看到参孙真的很惨，我们要说神的恩典对参孙没有放弃是对的，但是我也想告诉各位，我们如果像参孙一样不断的违背神的约，背约的话，会因着背约带来上帝的咒诅。神的恩典从来不是让我们去轻看的，但是藐视上帝的恩典不知悔改的人，参孙的结局也就是我们的结局。上帝不是离弃参孙，彻底的离弃，而对参孙的管教，让参孙觉悟他的力量来自于上帝，让参孙觉悟他一切的祝福都在乎上帝，不在乎他的自身。22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长起来了。头发长起来是不是力量就回来了呢？你发现力量并没有回来，是要祷告之后他的力量才回来。头发长起来这叫描述，就是要告诉我们头发不是力量的根源。弗林士人认为头发没了力量就没了。你发现头发长出来了，力量恢复了吗？还没有恢复。 但是我们可另一面可以看到，他的头发长回来，也是上帝对他的恩典，对他恩典，但不意味着上帝的能力受他头发的限制。我们很多时候会用一个规则来限制上帝，用规则限制上帝是说，我做得好，上帝的恩典就在我身上；我做得不好，上帝的恩典会离开。其实你是用规则来限制上帝，我们在西欧称之为律法主义。但是我们在这章中用魔法来限制上帝，这种是非常的可恶的。但是基督徒不是如此吗？只要你的生活糟糕一点，你马上会想，我有一步是做错了。只要生活糟糕一点，你马上变得比过去就殷勤一点，你认为上帝的祝福和咒诅是在于某一个条件，而某一个条件就破坏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二十三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其实不是他们的神交的，是耶和华把参孙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的力气离开参孙，让他们拿住参孙，是要用软弱的参孙行更大的事，不是他们的神，是耶和华。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从经文的表面的叙事来看，非利士人他们好像是赢了，但是我们再往后看的话，他们并没有赢。我们认为参孙也可能结束了，不是，剧情是有反转的，有反转的剧情才有意思。二十六节，参孙要求什么呢？要托住，摸着托房的柱子，他说，我要靠一靠啊，因为这个柱子是支撑屋顶的，上面有大群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在狂欢，在敬拜他们的神，他们好像在宣告他们胜过了耶和华。当参孙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做了生平第二次的祷告，他求上帝给他一次力量。他这里意识到他的气力不在乎他自己，那个气力在乎神。他在双眼又瞎又软弱不得自由的时候，他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没有力量的，他自己无法胜过非利士人，他也不能够击杀上帝的仇敌。他的祷告令人感到动容，他说，主耶和华呀，求你眷顾我，神呀，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这是运用信心的祈求，他相信神至高的，他相信力量的源头不在乎他，在乎上帝，他知道他需要倚靠神。二十八节这个经文在解经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积极的祈求，他悔改的祈求，有人认为是消极的，他要报仇。所以大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个消极的祈求，他没有祈祷拯救以色列人，他提到是要报他双眼的仇。但是至少有一个方面可以看到，他很谦卑，他知道力量的源头不在乎他自己，而在乎上帝。他有一个真正倚靠上帝的行动，在希伯来称他为有信心的人，他信靠上帝，他知道唯有上帝才能使他得胜。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而他这个祈求也得到了上帝的回应，因为上帝的目的也达到了，因为他知道他需要神，他知道需要上帝的恩典，他知道他自己无法胜过仇敌， 上帝这个时间将力量来赐给他，击杀仇敌，使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对他们的奴役。而参孙这一生最重要的时刻在哪里？是他的死。而他一生信心最高的表现在哪里？他死亡的方式。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在哪里？在于他的死。他哪一刻拯救上帝的百姓了？也是他死的这一刻。四世纪所有的事实，没有任何一个事实像参孙一样更像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受死的时刻，他是以一人之力来拯救以色列，像我们的主一样以一人之力来拯救众人。没有任何一个事实能够像参孙一样影射基督，指向基督，更像基督一样为我们来成就那个伟大的救恩。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就参孙的死，他被捆绑，被挖去双眼，推磨，最后被戏耍，不是为了百姓，而因为他自己的罪，他的悖约，不顺服上帝的律法，他没有为上帝而活，因罪的缘故，他遭遇到如此之后的结局。但是我们的耶稣，他也被戏耍，他也被轻看，他也被藐视，被戏怒，被羞辱，最后受死，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是为了别人的罪，而是为了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救赎的计划，是为了我们的不顺服而死，这是不同的点。我们看到参孙的死才完成他拯救的角色，但是耶稣的死是完全彻底的完成的。参孙对以色列的拯救是短暂的，他的拯救随着死就随之结束了，他被埋葬，他的人生，他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当然耶稣并不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参孙的死和耶稣的死全然击垮了仇敌。参孙击垮了非利士人，耶稣击垮了最大的仇敌撒旦。不同的是，耶稣是死在那个十字架上，是上帝所指定的方法。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单满足了父的愤怒，他也完全消除了撒旦的权势，撒旦无法再来辖制和伤害我们。因为当十字架那个伟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撤去了我们敬拜偶像一切的刑罚和死亡，撒旦再也不能够控告我们，他不能控告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而且耶稣也担当我们的死亡，死亡的权势也不在我们的身上。当耶稣死之后，撤除了罪，撤除了魔鬼的权势，那么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会破除偶像在我们心中的那种的引诱。因此你会看到参孙，他预表了耶稣的得胜，他以自己的死来胜过了仇敌。耶稣他以他的死完全的把魔鬼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断开，也把死亡的锁链断开。因此参孙胜过仇敌的指向耶稣也胜过仇敌，给我们带来了那个最终的自由。我们在想，参孙和耶稣他们都是单独的进行拯救的行动。我们看到参孙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人敬畏上帝，罪的破坏力是非常惊人的，神的百姓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起来为上帝征战，他们反而要把上帝的拯救者抓起来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自由而战。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如此，没有人理解耶稣要做什么，连他的门徒都阻挡耶稣要钉十字架，罪的破坏力显而易见。但是当耶稣受死的时候，没有人对耶稣请求和期待，他们都认为这个人的创业失败，这个人的教导失败，这个人讲的一切都是疯话。但是耶稣是按照父的旨意，我们可以说没有人理解孤零零的受死， 他的死却带来了彻底性的拯救。神在参孙那个时代透过一个人实行拯救，神在末后的时候也是透过一个人来进行拯救，而且彻底的拯救，那个是耶稣基督。但你有没有发现两个人的拯救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耶稣利用拯救者的失败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参孙不是最勇猛的时候来进行拯救以色列人，上帝没有用他最勇猛的时候，而是用参孙最失败的时候来做了最伟大的事，彰显了他的大能，见证他的以色列人的信实。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也是上帝用了拯救者看似最失败的情形拯救了所有他要拣选的罪人。耶稣受死的时候，门徒认为耶稣失败了，希腊人罗马人都认为失败了，一切都归零，没有成功。但是耶稣基督的死是真正拯救人的方法。在以赛亚书也有这个场景的描述，那里写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你看到耶稣基督他被捕，被戏弄，被戏耍，被玩弄的时候，我们认为好惨呐、啊，他好像被丢弃，好像被苦待了。以赛亚又后来又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中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就是福音的宝贵之处。耶稣被丢弃，耶稣受死，耶稣经历诸多的背叛和远离，都是因为我们的罪，不是因为神离弃他，也不是因为他因犯罪的缘故被上帝管教，都不是，而是因为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才如此的。因此在参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更大的事物的呈现，我们在参孙身上可以看到更大的救赎，在参孙身上所反映的福音的好的消息在耶稣身上完全得到呈现。上帝用了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看似很失败，看似很无助，看似不能够拯救自己，他的死却拯救了他的百姓，获得了自由。我们蒙恩就是在于此，这个就是好消息。你我的蒙恩不是耶稣先被高举，你我的蒙恩不是耶稣先被尊重，而是耶稣先被丢弃，经历背叛，经历戏弄，经历嘲笑，最后在十字架被父彻底的离弃，掩面不看他，然后他受死，他流血。当他死的时候，你罪的锁链在你的身上断开了，魔鬼的权势在你身上消失了，罪作恶的事实也就消失了，然后你我相信基督就蒙恩了。所以你我蒙恩就在于此，这个是好的消息。我相信到现在你还关注参孙到底得不得救，神的恩典已经胜过了一切。当你明白这恩典浩瀚的时候，当你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如此受到戏怒受死的时候，你蒙恩了，你应该停止像参孙和以色列人一样的犯罪，不再按自己喜好去行，因为耶稣为你的缘故被离弃了，不是吗？耶稣因你的缘故经历背叛，不是吗？耶稣因你的缘故被那些兵丁戴上荆棘的冠冕长袍的戏弄，不是吗？是的，你应该停止你的犯罪，因为基督为了你被世人嘲笑愚怒，被上帝所击打。就算你像参孙一样， 或者比参孙更败坏，这又何妨呢？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已经将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已经是一个事实。你如果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你像参孙一样按自己的喜好去行，到现在没有做过一件对的事情，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就算你因为犯罪的缘故被别人嘲笑，被别人挖苦，你还是基督徒吗？这又怎么样呢？如果你向上帝祈求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他是有恩典的神，他的救恩的工作的果效不会撤除，他依然会救你，他赐你恢复的力量，他赐你转向他的渴望，神的恩典一定是胜过一切的。参孙的祷告词因为成为我们的祷词，我们应该对上帝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我们实在像参孙，做的对的事情太少，守约的时候太少，违背律法的时候太少，一个属神的人身上没有任何属上帝的痕迹，我们每一天都在吞没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我们自己都放弃了，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参孙叙事告诉我们，上帝是信实的，因为参孙一切的罪，耶稣也要替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耶稣也要替我们担当。我们如果能够意识到我们是靠恩典获得力量，我们如果意识我们盼望也在乎上帝的恩典，我们的指望在乎依靠上帝不在乎自己，你会明白那个就是恩典的诠释。你也会对上帝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求你再给我一次力量，让我可以仰望你，求你再给我一次力量，求你不要放弃我，一直把我放在你的恩典托住我。我们才能够击败罪在我们身上的引诱，击败罪在我们身上的奴役，击败罪在我们身上的亏损，我们才能胜过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奴役。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像参孙一样去晓得，力量在乎神，盼望在乎神，救恩在乎神。若拿讲的话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关键不就在于此吗？所以你应该对上帝说，再给我一次力量吧，虽然我听完福音之后依然会犯罪，但我愿意向你张口祈求，我的眼睛是瞎的，手脚是不自由的，但是你的力量会给我自由，你的恩典会使我重获那个新生活泼的指望。因此参孙的叙事做了恩典的诠释，我们应该活在恩典之下，应该在恩典中获得一切的指望。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要提醒我们所要在位所有的人，不要轻看上帝的恩典，犯罪的代价是大的。参孙也做了诠释，他反复的犯罪，轻看上帝的约，不断的背约，不为上帝而活，不荣耀上帝，他的结局绝对不是幸福，而是悲惨，一步比一步更惨。所以在参孙上你可以看到轻看恩典的诠释和罪的可怕，同时你可以看到恩典胜过一切。我们到这里，你能起立来祷告。